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与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人生的风暴还有生命低谷。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因着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的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黄介文姐妹，您可能听过她的专辑，您或许也在广播节目中听过她的声音。现在她也进入校园，成为许多学生的导师。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黄介文姐妹她的生命历程，还有上帝是如何在她的生命中摆下各样不同的恩典。介文姐您好。
卢卡你好，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介文。
介文姐，我想请问小时候您是怎样的一位小孩子呢？
可能别人我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吧，因为我听不懂别人讲的笑话，然后呢我上学几乎就是到了教室然后就坐在那里，我绝对不会离开教室。我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自己的原则，我是一个超有原则的小孩，也有人说那个叫做按钮，只要不符合那个按钮呢，就会按到我的按钮。所以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学校啊，同学在传纸条的时候，我就会举手，老师说诶，黄介文有问题，我就说老师，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传纸条。那上课老师有时候会讲笑话，讲笑话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来学习，你怎么可以讲笑话呢？我就开始计时啊，小小的我就有一个手表，然后呢老师开始讲笑话我就开始记他讲了多久，一下课当当当当我就冲去教务处报告，我是几年几班黄介文，然后我的老师在上课的时间影响我的受教权，45分钟的课他讲了快要23分半的笑话，报告完毕啪就回来。
是，
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有病，但是当年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比如说老师带我们去郊游，然后围一个圆圈啊，大家坐下来，可是从小妈妈就跟我们说不可以坐在地上啊，
是，
那我就坚持不可以坐在地上啊，所以老师说黄介文为什么不坐下来，我说不能，因为那个是地。老师说啊，不一样，那是草地，草地不是地。我说不行，我妈妈说过不能坐地上，我就坚持不能坐地上。我里面是有很多很多很容易跟人家发生冲撞，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这样是不对。比如说我觉得坏人不好，对，我想我们大家都认为坏人不好，那既然坏人不好，我当然不要看所有的故事里面或者电影里面戏剧里面只要有坏人出现，我不看，我也不准人家看，
是，
我就会把电视关掉。其实这个到现在还是一样， 啊，但我现在比较懂事，别人说的比较不那么白目，我就会离开现场。可是我还是会听到电视里头、戏剧里头所有坏人的情节。小时候我就会大叫、尖叫，那长大我就会一直唱歌。记得有一次呢，我跟我先生出去，当年裘海正还没有信主，他们家搬新家，然后我们全部这些音乐人去他们家玩。我以前在那个飞鹰唱片的时候呢，
是
海正啊，他们几个都是我们的学生，
是，
所以后来我们也一起参加高尔夫球队。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海正刚结婚，请我们所有的人包游览车去他们家玩。晚上呢，他们就摆了好几桌麻将，那就按到了本人的按钮。我就说怎么可以打牌呢？那不是健康的游戏啊，
是
我们都是一起打高尔夫的朋友，都是音乐朋友，但是为什么要安排这种活动呢？那我并不是小孩子咯，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年纪咯，但我的里面就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有中间值的。所以我先生知道我可能会不希望他跟别人一起打牌，所以呢他朋友说哎，来来来，凑一脚凑一脚，他们摆了好几桌。我先生就说啊，我太太不喜欢我玩。那大家都知道介文怪怪的齁，他们也知道介文跟一般的女生不大一样，所以他们就会找机会，虽然没有让我先生一起打，可是他们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哎，李老师帮我坐一下，然后换另外一个人说李老师帮我玩一下，他们找各种机会让他坐在那里玩。
是
因为我们坐游览车坐了好久，大家觉得好像大家都玩，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玩到，很可惜，所以每个人就故意安排很多机会。那时候的我做了什么事呢？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好笑。我就围着他们的打牌的桌子，我就开始大声的唱诗歌，唱完诗歌就开始祷告。然后呢大家就说其实我们坐车一天好累，于是就不玩了。
是，
当时我先生应该会觉得很丢脸吧，可是呢是没办法，这就是我。那我有很多在生活上别人可能觉得很怪啊，或者是限制，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应该会觉得这人有病吧
是，
可是当年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的机制去检查这是什么问题。
是，
那我从小遇到挫折，比如说还有一些生活上的，比如说我没有办法走路走直线，你如果说画一条线，你就走在这条直线，我绝对会跌倒。
是，
其实旁边没有围着，只是要我走在那条直线上，我就一定会左啊右啊摔跤。其实我到好大还摔断过我的左手跟右手
啊，
也就是前几年的事。所以在生活上有好多好多的看起来的限制。我在读书的时候曾经有男生请我看电影，
是
就那么一次的机会，就从此再也没有男生请我看电影因为呢我们去看当然是好看的电影咯，当年也很单纯，就是去看电影，我没有想约会啊什么都没有，就很单纯去看电影，因为我没有跟别人去看电影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哇有人约我去看电影，哎，好去看电影，结果哎，怎么排队排那么久，完全没有前进，就一直停在那里，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说你等一下往前看一下，原来都是黄牛围在那个门口。然后那个男生说不然这样我去买黄牛票好了，不然我们这个时段一定看不到，那往后延，我们住校嘛，那回学校时间太晚，我说不行，怎么可以买黄牛票呢？你等着，你站在这里，我去叫警察。我真的去叫警察
是
回来以后我同学就不见了，然后从此以后听说这个笑话就传开了。
是。
不再有人敢，不管男生女生都不敢再约我看电影。那我最常以前的口头禅就是动不动就是那我找警察。男同学难免有一些拉扯啊。我立刻冲去电话亭，当年没有手机，我就去打电话报警。我是一个从来不知道这样是不合宜。你要懂得人际关系，你要体会别人在想什么。是，我觉得这样才对啊。
是，您刚刚分享说这个性格对于您而言可能成为朋友或是同学眼中的异类。那您的家人是怎么样看待您这个性格呢？
哇，我有一个非常非常爱我的母亲，
是，
而且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她用神的话来看待她的孩子。我最记得妈妈有一次跟我们说，其实你们都是上帝的宝贝，也都是神国的公主王子。她说跟我一样，所以她看自己跟看我们是一样的。她觉得我们既然都是神国的儿女，那你们也是公主也是王子，我对待别的公主王子应该也像对待公主王子一样。所以妈妈接纳我所有的不同。我从小在2岁半以前完全不会走路。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定要抱。只要放下来我就大哭尖叫吵到邻居。所以爸爸妈妈他们就24小时轮班的抱着我。
嗯。
白天爸爸上班，妈妈抱着我。抱着我煮菜、洗衣服、灌开水，然后做所有的家事。那晚上爸爸下班以后就轮爸爸抱我，爸爸会累啊，有的时候就抱着睡着了，我就趴在爸爸的身上，爸爸一翻身我就下床了，就被滚下床，也不会哭闹，就是抱起来继续睡。那我就是要抱着，只要放下来我就会说谁来抱我，非常需要拥抱，好像很没有安全感。
是。
那妈妈从来都不觉得这样很怪，妈妈说她也带我去看过医生，那医生检查说哦，这个脚是正常的，是可以走的。那我从2岁半开始走路，是有一天有邮局送挂号信，在门口按电铃说挂号信，要拿
印章。
妈妈就把我放在椅子上，因为她一直按叮咚叮咚一直按，她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然后就去拿了印章就去领挂号信。听说这个2岁半从来连爬都没有过的孩子，直接是跑步追出去说抱我。
哦，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
我从来没有练习走路过，他们至少没有看过我走。
是。
然后我第一步就是跑步。当然从此就没有人再抱我了。
是。
但妈妈接纳我所有的不同。妈妈说你只是很特别，你只是跟别人不一样。那我觉得那就是上帝创造你的样子，所以妈妈觉得很好啊，因为这样的你很独特啊，这样的你不觉得很棒吗？所以父母接纳我所有的不一样。那我的兄弟姐妹，因为父母都是用非常开放式的教导的方式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都应该算成长得很健康。
是。我们刚才听到了介文姐分享她小时候的生活情景。由于母亲是基督徒，所以信仰也慢慢的潜移默化进介文姐的生命当中。介文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的信仰与你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子交汇碰撞的呢？
其实妈妈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根本是两个人。
啊，是吗？
她曾经是一个军人。
哦，妈妈是军人。
对，我父母都是军人。所以他对我们当然也是严管教严考核严格的不得了的妈妈。他在我们眷村是出了名打孩子有名的妈妈。他打孩子的时候别人都听不到孩子的哭声。
嗯。
因为只有听到他在骂孩子还有噼里啪啦，但是没有哭声，会让所有邻居更觉得呀好可怕。
是。
但妈妈信主以后他就觉得诶不对啊，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那是上帝，我只是托管者，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
是。
所以妈妈接纳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因为自己在25岁以前几乎是很严重不大跟别人互动，甚至我没有办法被别人碰，虽然小时候常常说来抱我，但是我不准任何人碰我。
是。
所以呢，你只要摸我一根头发，我可能就会跳起来的。 那剪头发是女生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哦。那我几乎都是自己剪，剪到像狗啃的一样。妈妈会跟附近的美容院说，待会我女儿会来哦，所以你不要问她剪什么，我就跟你讲哦，她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是。
然后我去了，然后对方就知道哦，这个狗啃的头
刚刚
发生什么事来自于黄妈妈家，
嗯、是。
然后她就不问，直接就洗啦，然后剪啦，吹啦，就这样。
嗯，是。
那我严重的时候，曾经在刚开始当艺人，那个时候。公司希望我烫头发，
嗯，
那我原来头发大概到腰这么长，
嗯，
后来公司说，那你出唱片要做一下造型，就找了很棒的设计师，然后给我看这个图，然后去非常有名的美容院弄头发。那他们就告诉我，你的头发虽然很长哦，但是我们会经过整啊烫啊，就会变成图片中这样。
嗯，
完了，你告诉我，你剪完烫完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心里就想，我说万一不是呢？他说不是，我当场帮你洗回来，就烫完可以洗直的。我说、嗯、哦，那好，然后我就去烫，烫了六个钟头，因为头发从来没烫过，又很长，嗯、烫了六个钟头，烫的应该算是很美的这个波浪卷。但是因为我是华人呢、啊，他给我看的是欧美的图样啊，我们的发质不一样，所以我又没有。做一些其他的设计，只是把它烫卷，当然跟那个图片不同。我就说不一样。他说啊，这个经过了洗了几次以后啊，然后再上卷子啊，就会一样。我说那你要不要现在上卷子我看看？
嗯，
他说刚烫完不能上。我说那你刚刚说会一样，那他就觉得怎么那么闽南语叫 OK 吧？
啊、
这个 OK 实在太难搞。他说我就跟你讲，洗过几次以后会一样。我说可是你跟我说。那我回去如果洗了几次不是这样，然后对方也生气了，因为是一个很有名的店，他就说不然如果你坚持我现在可以帮你洗直。我说好。
等于说在那边做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全部
你知道洗直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嗯、也花了几个钟头把它弄直、
哦、
那我就是那么难怎么讲，很难搞，我很容易对自己、嗯、对别人都是愤怒的。
嗯，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因为讨厌自己才跟别人发生冲突，那我都觉得是别人怪、嗯、所以在从小妈妈的教导里面，她觉得她能够影响我们的有限、
嗯、
所以她就想影响她最多的是神、
嗯、
是圣经，她就带我们去教会。那我也很喜欢去教会，但一个不肯讲话不肯唱歌不肯读经不肯跟别人分享的孩子在教会里头，其实感谢神是非常被接纳的。
嗯，
所以我在教会的当时一起成长而主的学生，其他的同学都以为我是哑巴。
嗯，
所以他们从来没觉得我怪，所以他们也不会刻意等我说话。一直到青少年那个时期，我就跟妈妈说，妈，我们应该做基督徒要诚实。妈妈说对呀、啊。我说可是我听不懂我们的老牧师他的那个乡音很重，我听不懂他的甘肃话，那我去那边做礼拜不是假装吗？怎么可以当一个假装的基督徒呢？
嗯、
我并不是想偷懒在家睡哦、嗯，而是我觉得我住在那里就是装的，就是假的，就我不可以容忍假的这件事。妈妈就说：“哦，你看我妈妈多有智慧。”她说：“别的小孩跟你一样大，应该也听不懂。”我说：“对，他们也假装。”妈妈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别人，
嗯、
因为。”只有你说，没有人说听不懂。我说哦，对。妈妈说，那你就有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她说，因为别人都没有说，而你却反映到听不懂这件事，表示这就是神给你的呼召。
嗯，
我说哦，神给我的呼召，因为我觉得呼召两个字好神圣。我说那是什么呢？妈妈说，神呼召你来为这个牧师祷告啊，
嗯、
也为跟你一样大的小朋友祷告啊，因为如果你为他祷告，他讲的你听得懂，跟你一样的孩子都听懂了。我说对对对，那要怎么祷告？妈妈说你就每个礼拜要坐最前排，然后不管牧师讲什么，你心里就默默的说，主啊，你让他讲的可以让我听懂、
嗯、
也让别的孩子跟我一样大的听懂。那很可爱，这个按钮呢就在我的里面，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的牧者别人都说， 为什么建文你没有抗议？为什么建文你从来不批评牧师？为什么你都觉得牧师一定对？我说牧师对不对？那是神会跟他讲，我有什么意见？
嗯，
啊，牧师有什么想法？那就是神对他说的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乖乖的坐在第一排。到目前为止，我都坐在教会的第一排。感谢神，真的一开始我听不懂，那我就坐在那里说，主啊，你帮助他今天讲的让我听懂吧。渐渐我就听得懂一句了，两句了，三句了，渐渐连牧师讲的笑话我都笑得出来了。
是。
然后我觉得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就开始守住了这个承诺，就是为牧师祷告。
是。
那为牧师祷告跟我跟神自己的关系其实不能够直接画上等号。
嗯。
我只是被妈妈的一个按钮设定好为牧师祷告。
嗯。
真正认识神其实是25岁的事。
是。那建文姐，我想请问一下哦，您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有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关键字，是您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您发现您其实会有这些外在的行为，需要按钮设定很多的机关。
嗯，
这个行为是因为你讨厌你自己，有很大的特质是在这上面。你是怎么样子发现到这个现象的呢？
我其实是因为认识神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我讨厌自己。那也可以说因为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我跟人的关系肯定不好。
嗯，
为什么呢？25岁以前，我在20到25中间呢，我成为一个歌手，出了三张专辑。嗯，但因为这样子的个性，比如说跟歌迷肯定也会发生问题嘛。
嗯，
因为我不会跟别人互动，也不准别人随便跟我讲话。那比如说演唱会，歌迷说建文建文我爱你，我就会说你根本不认识我啊。
嗯，
我脾气不好，你为什么说你爱我？你这样很假欸，而且你是学生啊。
嗯，
学生应该读书啊，为什么追星呢？所以我不准人家喜欢我，
是
不准别人 follow 我。
是，
即便那时候公司为我成立了所谓的歌迷俱乐部。
嗯，
那我说我不要歌迷，因为我又不是偶像
啊，
因为在圣经里面偶像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不要成为偶像。嗯，那既然我聚集了一些人，那我就要带他们做一些事。所以我的歌迷俱乐部是做什么呢？我带他们一起去拜访育幼院、养老院，就是请他们来参加的时候，每个人带着抹布、扫把、本机，然后呢我那天绝对脂粉不施，我也戴着厚厚的700-800度的眼镜。
嗯，是。
然后所有的歌迷，当年没有手机，我说第一个来不准照相，第二个，嗯，我绝对不帮任何人签名。
嗯，
第三个没有我答应不准跟我讲话。所以第一次我们集合在松山火车站来了700多个人。
哇，
第二次以后呢，因为我的规定大家以为是开玩笑，或者是啊那个歌手要特立独行。
嗯，
后来他们发觉真的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扫地，也没跟任何人讲过话。
嗯，
他们几乎都找不到那个歌手哪个是才是歌手，因为我就没有任何的打扮。所以第二次就剩下70个人。
是。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说好，那要继续参与就要 interview， 每个人都要考你对社工的概念。因为你不懂，你到了养老院不知道做什么。
是。
那因为这样呢，我们后来持续了10几年。每个月我们就固定到育幼院、养老院、到盲人重建院，然后神也透过这些帮助我很多，因为我在这些看起来是受限制的生命中特别自在。
是。
我在他们面前，比如说我遇到自闭症的小孩一直原地转圆圈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转圆圈，而且我觉得好开心。
嗯，
我觉得那是一件好放松的事情。然后陪盲人重建院的这些盲生，我就说电影给他们听。神透过各样的看起来的这些受限制的环境或人，开启了我里面对于所有限制的没有限制。
是。刚刚建文姐提到说25岁是信仰在您生命中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嗯，可不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25岁？
好，那25岁我刚刚提到我出唱片，跟唱片公司就有一些冲突，那个冲突来自于公司觉得我这个歌手太难照顾。
嗯，
因为我又不要出名，又不想赚钱，那他们不知道要从哪个方面来制作我的专辑。
嗯，
所以公司就觉得没关系，先把它冷冻一阵子啊。
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演连续剧、拍广告、 主持广播，主持电视，看起来就是人气正要起来。
嗯，
所以公司想，这时候我要你做什么，通常你会乖乖听话。那我知道我正在一个好像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失控的环境中，
嗯，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既然你叫我停下来，我就完全停下来。
嗯，
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做，每天就是坐公车到附近的书店看一本书，回来跟妈妈说我今天赚了256块，因为那本书256块、
哦、是
我每天就是坐公车出去看完书，就站在那里看完一本书然后回家，一直到25岁，有一天有一个团体叫做基督士主合唱团，然后他们要去东南亚宣教，刚好缺一个 soprano， 缺一个 vocal、
嗯、女高音
、嗯、他们就说诶，介文好像是基督徒啊，其实是因为我的专辑曾经跟基督士主买过版权、
嗯、
所以我的专辑里面唱过基督士主的歌、
嗯、
所以他们说诶，那找介文一起参与，跟我们一起去宣教好了。我就问公司，公司说那有没有钱，我说没有，没有钱还来问我们啊、哦？我就想哦，那我可以去旅行，然后又可以传福音，真好，我就去了。那第一场我们在菲律宾华侨的一个中学，他们就说介文你年纪跟他们比较接近、嗯、你可不可以唱在我生命奇妙的改变之前分享你生命的改变，就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我说可以是可以，但是我没有改变啊。
嗯，
大家说哎呀你开玩笑啦你一定有改变，我说没有，神在你生命没有改变，我说没有。他们说你相信上帝吗，我说相信，你为什么拿大帽子扣我、
嗯、
他们接下来说你相信上帝听祷告吗，我说当然相信，然后他们就围了一个圈圈开始祷告。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就想啊，我在国外他们不认识我，好，那我就说一个我从小到大在教会听过那么多见证，我只要说曾经有人讲一个别人生命的改变也不为过，我就心里打好底了、嗯、就没想到在当场我要唱在我生命奇妙的改变之前，我在分享的同时我忽然就想到我以前发生了一件事、
嗯、
而且并不是很久，只是一个忘恩的人完全不知道那是恩典、
嗯、
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神的作为，我只觉得 I'm just lucky、
嗯、
所以在分享的当时神一幕一幕让我想起这些，我就分享了我生命的改变，
是，
然后唱完那首歌结束之后，大家说介文你很恶心耶、欸、你根本就准备好，你看这个改变多大。从那天开始我们巡回17天，我唱了15场，我每一场唱这首歌词之前我分享的见证没有重复，
嗯，
都是在我当场正要讲之前的见证的时候，神就提醒我那个也是我做，那个也是我做，还有那件事。所以我简直就是在那个短短17天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教育。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读圣经，我开始祷告，然后我翻开圣经我就想完了，再也没有男生追得上我了、
嗯、
因为我看圣经就是情书，
嗯，
我觉得从小在教会这些东西都是耳熟能详，我都会背的，但是在圣经里看到，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了跟神的第一手的接触，特别我开口祷告，我从来没有祷告过，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教会是很传统的浸信会、
嗯、
所以每次祷告都是别人祷告，我只说阿们、
嗯、
当我第一次在那个巡回的最后一场回台湾之前，我还记得在某一个素食店大家吃早餐前，哎，介文每次都是别人祷告，今天轮你祷告，我说我没有祷告过，他们说对你也没有做过见证，好，然后大家就说、嗯、你祷告然后要开动，我说你们不要笑哦，所以我第一个祷告是耶稣早安，然后全场哈哈哈他们就开始，我说不，我还没有奉耶稣的名，你们怎么可以、就开动，但是就是当我嘴巴呼喊了耶稣，从那一个说耶稣早安开始，我觉得神跟我之间就没有距离，然后我就开始渴慕读神的话，然后神也常常透过他的话跟我说话，而之后我渐渐开始培养记笔记写日记，这么多年来我就每天写每天写，我发觉我只要愿意从神的角度写亲爱的孩子，然后神就开始对我说话、
是
天父
在上一段的节目中听到介文姐分享信仰在她生命中产生奇妙的改变，然而这个改变也同样改变了她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进入婚姻如何与她的另一半达成平衡。我想问一下介文姐，信仰在你的生命以及婚姻当中产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好的，我其实本来没有准备要结婚，我跟上帝祷告说，如果28岁我没有结婚，那我就不用结婚，因为我觉得有没有婚姻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但我一直预备好成为一个好太太，或者是一个我自己想象中的好太太。
嗯，
所以呢，我一直准备自己，我也觉得我嫁给谁都是一样。
嗯，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状况，要把自己改变成能够配合别人大概也不太容易，所以我只知道我愿意装备自己，预备自己。特别在我生命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
嗯，
所以有16年是没有任何一个牧者的，
嗯，
都是神学生来然后陪伴我们。那他们来实习可能就礼拜五晚上来，然后礼拜六一天，礼拜天，
嗯，
所以呢教会因为很小，特别我们原来是在眷村里的一个教会，改建了以后，很多大概在工作这个阶段的人都离开了，都搬离了，有一点能力都离开了我们的眷村，那剩下的都是很老的退休的老伯伯老妈妈带着孙子。那职场工作的这个阶段呢，大概加起来不到5个人吧，所以我们很难聘到牧者。
嗯，
那浸信会神学院就很爱我们这种小地方小教会，每年都把最好的学生派来实习，
嗯，
可是教会没有人啊，总要有人开门啊，所以我就是负责开门接待神学生，然后开门让他们实习，
嗯，
有的时候没有别人就我，所以有时候神学生夫妇就来实习教我这一个会友，
嗯，
陪伴我这一个会友。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上帝给我很恩宠恩待，也是装备造就我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嗯，
特别在婚姻中刚刚分享了我自己性格中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跟别人的不同，那在婚姻里头透过这些神学生他们的陪伴教导也帮助了我很多，
嗯，
那我的先生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客家人，嗯，他从小在台东乡下长大，
嗯，
父母对他的教育就是你考100分有什么了不起，
嗯，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好啊，考第一名，爸爸说你下一次再考第一名看看啊，
嗯，
你不要骄傲哦。所以从小那个孩子到了有一点叛逆了，就会开始考试的时候拿了考卷就签名就交了，
嗯，
所以就0分啊，他要让爸爸知道我也有努力，所以会考100分。可是爸爸看到你可以考第一名，你可以拿0分，当然就是痛揍一顿。那我公公打人是拿铁条到炕上烧红了打，所以他每次打过，哦，我先生就是躺在床上半个月没有办法上学，
嗯，
所以对他来说爱或者是要孝顺父母只是学校教的，他跟父亲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那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唱片制作人，那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是泡在神的爱里，泡在彼此的爱里。我妈妈对我们所有的教导都是讲故事，然后那个故事里都会出现，不管今天讲的是公主王子，或者是这个庄主，或者是这个丫鬟，反正那个主角一定会犯我们当天白天犯的错，
嗯，
然后都会很惨，
嗯。
所以呢，妈妈从来没有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不好啊，不应该。她那天晚上的故事里出现的场景，还有后来的发展， 都会让孩子心里默默决定，我绝对不要再这样做了，我绝对不可以说谎，我绝对不可以偷东西，我绝对不要捉弄别人。所以我们是这样成长的，那我们的家就有一个这样的爱的氛围。因此我先生在认识我以后，他也很喜欢，只要假日都来我们家。他觉得在这里可能特别比在家还有家的味道吧。所以我们结婚前呢，父母一直看起来很认识他，因为每个礼拜他连打棒球被棒球 K 到肿一个大包，都会第一件事骑摩托车来我们家，然后我妈就说哎呀要擦药啊，赶快给他补一下啊。所以我想他在这里得到很多爱。那当他跟我说什么时候来提亲的时候，我就说你很奇怪，我有没有跟你怎么样。他说那我八年都送你回家，我说那我就要以身相许吗？我们就在车上吵了两个半钟头，后来我说我总要问一下爸爸妈妈，他说好，限你三天答复。那因为父母说蛤，搞半天他要追你啊，我说他没有说要追，他说只有要娶我，然后父母就觉得很奇怪啊。那爸爸妈妈对人真的都是非常开放的接纳。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很生气，就是因为我回家说她要来提亲，妈妈就把门砰一关就回房间。我就打开门追进去说，妈，神爱世人。我就说上帝说要爱你的仇敌，然后我就用这些话，妈妈就说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原来他别有用心。因为妈妈觉得我可能不懂，他一直认为他是结过婚的人。因为我先生胖胖的，他的体重是我结婚的时候是我的两倍。然后他的外形被人家称为台弟耶。然后我先生会嚼槟榔啊，抽烟啊，讲三字经啊，所以父母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对象来看待。所以你看我父母是非常接纳各种样子的人。并没有说啊，也有他吃槟榔，也有他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但是啊，要娶我女儿，那个就高规格要求跟期待。那后来我们还是结婚，是因为我很坚持。那我为什么坚持呢？我的坚持也是来自于叛逆。我的叛逆是因为我觉得，难道这样的人就没有人爱吗？我自己认为，我这么糟糕的人，神都爱我，我有那么多的问题。但如果神的创造是没有错误，我这样的创造也不是神失误才造成的，那他也是因为他的成长的过程有一些背景造成现在的他。如果他有机会在我们家长大，搞不好他也是博士硕士好几个，他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别人心目中很羡慕的男生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看待一个人，我就非常坚持。父母就想，那他们一定是相处很好，只是我们不知道。然后爸爸就说好啊，那就来提亲吧。所以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我就知道，嗨呀嗨呀，本人也是期望恋爱的。我也期望爱情。可是 OK， 那就像我刚刚说，他抽烟喝酒吃槟榔讲三字经，而且不洗澡。这个不洗澡是我结婚后才知道，他就没有洗澡的习惯。他说因为用冷气每天都在录音室啊，就洗得干干净净的啦，又没有黏黏的都滑滑的啊，为什么还需要洗澡。那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有这种人呢。
是。
那结婚第一晚我被打得很惨，不是他有家暴的问题，是因为他35岁才结婚，35岁以前他都一个人睡双人床。
是。
所以忽然有人跟他 share 一半，对他来说很吃力，他就很紧张，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手贴裤缝像立正一样睡觉。
是。
等睡着了以后他就哇拳打脚踢，我是被打到推到床边，然后趴在墙上，发觉他完全是睡着的。
是。
只是因为他太压抑，说我不可以碰到隔壁有人。隔天我们就讨论怎么办，这婚姻这样下去怎么办。他说弄个板子隔起来吧，我比较不会打到你。那他说问题我就是习惯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也因为我们中间发觉哇，结婚隔天我们就开会，就决定了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过日子。当然在婚前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对我们婚姻来说最美的祝福，那就是我们去上了婚前辅导课。曾静恩牧师当时是我们的婚姻辅导老师，他也是我们证婚的牧师。那他教导了我们很多在沟通上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沟通，怎么吵架。 所以我们结婚那一天就商量好，不管以后要怎么睡才不会被打到跟打到别人。
嗯，
还有我们在所有的沟通上、用钱上、各样的互动上，我觉得神给我们很美的祝福。透过那些过程，我们也学习怎么样，现在我教学生开课如何以和好的原则来吵架，包含每一次的吵架，上帝都让我们学到一些功课。
是。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听到了介文姐是如何从一个不会与人相处到结婚必须要与她生命中的另外一半走后续人生的道路。介文姐，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又如何透过信仰在你们的磨合生活当中呢？
对，提到我的先生，很多人都发觉他的以前跟现在，不管是从生活行为甚至连长相都有个很大的改变。现在他是很多孩子心目中的这个最可爱的陪伴者。
是。
在教会他几乎是所有孩子的保姆。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怀孕，第一个都会跟他说，李老师，我们要跟你预约了，因为我们怀孕了。因为几乎每个孩子都是他带大的，在我们教会里他就负责带所有的小朋友，虽然他目前还没有受洗，但是呢他觉得爸爸妈妈够辛苦，一个礼拜都在带孩子啊，都在拉拉扯扯，好不容易礼拜天可以来教会听福音，所以呢你们就好好的听到，我呢负责带孩子。那我先生有这么大的改变，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神先改变了我。刚开始结婚，从前一段大家听到的，我可能会觉得哇，那你很忍耐吧？对，刚开始我真的很忍耐，所以呢，我开始透过小说啦、电影啦、故事啦，或者是戏剧啦。有一次，我记得结婚三年多以后，我在打扫的时候，刚好听到江秀琴牧师的一个录音带，他就讲到在爱里没有惧怕。其实他讲的是饶恕。可是呢，我那天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这几个字，咚咚咚就敲醒了我。我发现我好怕我先生，因为他原来是我的老师，他脾气又很不好，他在工作上是非常严格的。
嗯，
所有的歌手如果有一点不好，他可能是直接拿椅子摔过去的。
哦，
那你不好唱错了，就是站在那里一直唱到对为止，对了以后面对墙壁练一百次，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我里面对他也都是除了对他的敬重以外，我想还有很多的惧怕。我就发觉我很怕他，那我自己马上就想到，那表示我不爱他。我就发现，天哪，我原来不爱他，我只是很敬重他，我只是理想性的觉得我应该要爱每一个人，并不是我真的爱他。
嗯，
哦，我就跟神说，主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呢？那我对他来说，我就是骗他。我在床前跪着痛哭流涕，我那天就悔改认罪，我说，主，原来我根本不爱他，我只是用理性的思维告诉自己，我要像你教导的一样爱所有的人，即便是仇敌，我其实根本没有接纳他。哇，经过那个祷告以后，我说，主啊，那我需要爱情。我很诚实，我说，主，我要爱情，我也要懂得爱他，你给我方法。上帝就一路教我，比如说每天晚上，过去你妈妈跟你说故事，你可以跟她说故事啊。我就开始每天说故事，然后呢，以前读圣经我都是用看圣经，
嗯，
我就开始读圣经，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读出来，他也有可能听到。
嗯，
他在二楼，我就打开窗户对着楼上读圣经。
嗯，
读完又用白话文讲一遍，再自己解释一遍，因为我想这样他就有机会听见福音。
嗯，
我一直认为当年的我认为福音是那个文字字句。嗯，然后呢在婚姻里面，当神开始改变我，也开始教导我怎么跟他互动，因为他以前是被痛揍成长的。嗯，所以他对肢体也是非常拒绝，我每次靠近他，他就把我推开说，你站那边跟我讲话就好，你那么靠近我干什么。
嗯，
所以我就说，主，那你教我， 然后上帝就说帮他抓痒。然后我就有一天他在用不求人抓背的时候，我说有个角度一定抓不到，我就帮他抠。他说对对对对，在下面一点，下面一点，上面一点。然后从帮他抓痒开始，然后上帝就教我可以帮他脚底按摩。我就每天不管工作多久，每天晚上回家一定一个钟头帮他做脚底按摩。因为我按着他的脚，他跟我脸的距离最远嘛，他就觉得很安全啊。所以我们就从这样子的相处来的。那我们吵架的时候一定会做笔记，民国几年几月几号，你的意见我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在婚前辅导课学习的。那因为这些过程让我们就越来越发现彼此生命中的美好，我也发现原来我可以这样子看他，而神也调整我的眼光，然后我先生也在大概我结婚三年半左右，哎，有一天他就忽然觉得，哎，我这个太太什么都不要，我真的什么都不要，不要什么礼物的。那如果要请我吃大餐，我吃的很少，所有的东西我都觉得，如果能够用一个药丸代替，所以我不是很会享受美食的。那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我，对文字对他来说是障碍，所以他也不可能写一张卡片啊、情书。有一天就被所有的学生起哄，那我们在做唱片，歌手都很会制造这种氛围，说老师送师母什么礼物，他说送什么啊，他都不要啊。所以呢他就在想，那我干脆送一样他很在乎我觉得没什么的，比如说讲三字经。其实大概我们结婚三年到五年左右吧，这些全部刚刚我说的所有的坏习惯都变成礼物送给我了。所以他为了不出去打牌，他就不接电话。因为不接电话别人打来一定是我接。然后我说啊，你找李老师啊，排 schedule 跟我排。所以几次以后大家就不再找他打牌。那找他喝酒的人发觉都师母接算了。
是。
那抱怨或者是三字经，这些都是人的习惯，习惯不是一天的。我怎么知道他送我呢？有一天我们下高速公路，有一辆车非常危险的从我们的旁边，我们要下交流道的时候，他从反方向然后直接从我们的车头这样插过去，差一点擦撞到，然后开得很快很快。一般开车的人马上就会出现三个字或两个字或一个字，而且是四声的。那我先生就说他太太很凶。我说哈，你怎么没说脏话？我心里的 OS 你怎么没有说脏话？他说那不然就是他老板刚刚一定给他穿小鞋，不然开那么快太危险了。我就说哈，他说那不然他肚子痛赶回家上厕所。我就说哈，你在说什么？他说你哈什么哈啦。我说你怎么没说三字经？他说对，我怎么没说三字经？所以我们是很意外的发现他后来就真的没有再说三字经。
是，
跟歌手都很不习惯，方文琳跟刘文正抗议说老师不爱我了，以前他都用三字经骂我，现在都不用三字经骂我，他不爱我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非常多，我的先生大概他的改变是我周围所有认识的朋友包含他的家人都觉得这个大哥根本就换了一个人。那也因为他的改变，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也有更多更多，我发觉神就开始为我们开了不一样的路。其实我们在唱片市场经历过七个丰年，也经历过七个荒年。也因为这个让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好好相处，一起学习，然后也因为这个休息，我开始再度回到了广播。
是，
然后也因为广播又开始了学校的这个教职的工作。
是，
真的是非常的意外，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他是陆军官校毕业的，我是国立艺专毕业，我们都不是硕士以上的学位。大学一定要硕士以上才能教啊，总不能大学生教大学生吧，而且还是专科生。
是，
那我现在除了教音乐，我在北艺大也有教师培班，
是
专门就怎么教人家教创作。
是，
另外呢我在中原大学，现在我教的课一个是沟通与口语创意表达，
是
一个是演说技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生哲学。完全都跟这个音乐没有关，但是也都是生命中所有的经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学习跟成长。 举个例来说，有一次我们为了什么事吵架，我现在已经忘了。但是呢，在吵架的那一刻呢，我里面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因为我不会吵架，我本来沟通就有问题，我就说你等一下，我就跑去洗手间，然后洗把脸，然后在里面一边哭，我说主啊，你看这个人这么不讲理。然后哭完洗把脸，我就擦了口红。我先生最讨厌我化妆，
是，
所以我擦口红出来就很挑衅嘛，对不对？他就说你要出门吗？我说没有。那你干嘛化口红？我说因为那种糟糠之妻啊，别人看就讨厌。他心里就是偷笑了一下。我就说你过来一点，他说过来就过来，谁怕你啊？我说你再过来一点。其实不是我勇敢哦，而是我觉得当我在里面祷告，我说主啊，你成为盐，成为我们中间的桥梁，帮助我知道待会怎么跟他讲话。我祷告完，第一个我把我所有的这些苦水倒掉，然后我求圣灵来带领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讲。我说你过来一点，他就过来，然后到我面前，我就一把勾住他的脖子，然后说预备起，开始吵。我那时候心里是死就死吧，你知道，就是你万一打了我，我就认了。我就勾住他的脖子，像小朋友玩游戏一样，我说好，预备起，开始吵。然后他说你这样怎么吵啦，你这个人很毒欸，你这样子我怎么吵架。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吵，
是
啊，我们坐下来，你的意见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的意见是什么。那当然是我写记录咯，因为记录很重要。别人会说为什么你写，应该他写。我说不不不，笔在他手上，他怎么诠释怎么可以。我就写他的意见我的意见。如果这件事情10年以内不可能改变，因为有时候我们吵架是来自于我们的背景造成我们这样的看法想法，那10年内我们不可能改变的，那我们就搁置。所以每一次的吵架我们都有结论，最后呢，我先生都会说好，还要加一条叫处罚。我说我可以原谅你，他不可以。他我最讨厌你们基督徒动不动就原谅，他我不可以原谅，原谅我还会再犯。我说好，手举起来，举起来就举起来。我说你过来一点，然后过来。我说不准动啊，不动就不动。他以为只是罚举手，但我知道他只怕痒。那听众就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吵架，我的灵里面都是不断的说，主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绝对不跑在神的前面。
是，
神没说我不说，神不动我不动。虽然有的时候那个状况，我先生脾气是来得快去得快，不可以不讲话的，没有回应的，也不可以哭的，因为他说你不准哭，这个是我们婚前就商量好，就是我绝对不会用哭来跟你互动。那感谢主，这个雅思的好处就是当设定就不会被改变。
是，
所以我跟他吵架没有哭过。其实我哭都是跟神哭，因为神不会介意我用什么样的情绪，但我发觉我所有的情绪处理好之后，面对我的先生我就非常的清醒，然后我求神给我看他的眼光就像神看我的眼光一样。所以我每一次看他生气了之后呢，我看他生气了或看他说了什么，我都觉得我们怎么有这么可爱的人呢、啊？我都常常跟他说，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好可爱啊？我想神教我在婚姻里最多的就是夸奖。
是，
他以前说我结婚以后一定会每天称赞你，因为你有太多的优点，但后来我觉得这是神透过他教我的方法。因为他需要他才会提，我几乎就是每天都会说你今天好可爱哦，我觉得你的肌肉又变得好有力量哦，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不会夸奖人的，但我看到他就说不出来，有很多很多发觉可以鼓励夸奖他，我好像发现这些是栽种他里面变得越来越健康越喜乐，而且他也对神有了胃口，因为他发觉我所有的状况只要读完圣经啊，祷告完都 OK 了，所以他只要觉得诶，今天太太怪怪，他就会说你今天哦，祷告你看半个钟头就出来了，因为我几乎都早上在我的浴室里面大概一两个钟头，他说你看你今天太短，跟上帝约会没有约会好，就跑来跟我讲话，你赶快回去约会。所以他发觉神才搞得定我，当他发现神可以搞定我的时候，他就发觉这个神真神。
Thank you.
今天很高兴黄介文姐妹她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介文姐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介文姐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更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欢迎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第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好的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